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于心田。本周在教会传统的历法中正处于受难周，我们会以特辑与耶稣一起走苦路，试着与你一起投入圣经的经文，体验耶稣当时走苦路的心境，借着默想和祷告反思自己的人生。今天是一连五集的特辑的最后一集，你是否每一集都跟上了呢？参与在其中的感受又是如何？如果你在默想中听见从主而来的回应，或是内心有星星点点的亮光萌芽，在这里邀请你透过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节目留言板，还可以透过短信电邮和我们分享。今天我们将会与耶稣一起走苦路14站的最后3站，第12站到第14站。现在请静下心来，准备进入与耶稣一起走苦路。
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把他抓住。
我不认得那个人，
把他一起吃掉，一起吃掉，一起吃掉。
哈哈，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是啊。
耶稣基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成就了十架新生的爱。这条路他独自走过，现在他邀请你与他同行。耶稣受难周特辑，与耶稣一起走苦路。
第12站，耶稣忍受一切羞辱。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39到44节以及54节。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从那里经过的人侮辱耶稣，摇着头说：
你这想拆毁圣殿，3天内把它重建起来的，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救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从十字架上下来，
下来，下来。
祭司长、经学教师和长老也同样的讥笑他，说
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他不是以色列的王吗？要是他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对对，
他信靠上帝，自称为上帝的儿子。好吧，现在让我们看看上帝要不要来救他。
连跟他同定的暴徒也同样辱骂他。看守耶稣的军官和兵士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一切事，都非常害怕，说：
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啊！
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啊！
第13站，耶稣被卸下十字架。
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7:55-59，马可福音15:40-45，路加福音23:52-55，以及约翰福音19:38。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那里还有好些妇女从远处观看，她们是从加利利跟着耶稣来服侍他的，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和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傍晚的时候，有一个亚利马太的财主来了，他名叫约瑟，也是耶稣的门徒。他去见比拉多，要求收敛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把耶稣的身体交给他。约瑟把身体领了去，用干净的麻纱包裹起来。还有些妇女从远处观看，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以及撒罗米。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他服侍他，还有其他好些妇女是跟耶稣一起来耶路撒冷的。傍晚的时候，亚利马太人约瑟来了，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议员，一向盼望上帝主权的实现。那天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约瑟大胆去见比拉多，向他要求收敛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听见耶稣已经死了，颇觉得惊奇，他把军官叫来，问他耶稣是不是已经死了很久。既然从军官那里得到报告，比拉多就把耶稣的身体给了约瑟。他到比拉多面前要求耶稣的身体，然后去把身体取下来，用麻纱包好，安放在一个从岩石凿成的墓穴里。这墓穴还没有葬过人。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就要到了。那些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的妇女和约瑟一起去，看见了墓穴，也看见了耶稣的身体怎样被安放在里面。这些事过后，有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向比拉多请求，准他把耶稣的身体领去。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的领袖，不敢公开。比拉多准了他的请求，约瑟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第14站，将耶稣安葬在坟墓中。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9:38-42，以及马太福音27:62-66。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这些事过后，有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向比拉多请求，准他把耶稣的身体领去。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的领袖，不敢公开。比拉多准了他的请求，约瑟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那个先前曾在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德慕跟约瑟一起去，他带了没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约有30公斤。两个人用配着香料的麻纱把耶稣的身体裹好，这是犹太人安葬的规矩。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里面有一个没有葬过人的新墓穴。因为那天正是犹太人的预备日，那墓穴又很近，他们就把耶稣葬在那里。 第二天就是预备日的后一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一起去见比拉多，说：
大人，我们还记得那个骗子还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三天后我要复活，所以请你下令严密守护坟墓，一直到第三天，他的门徒就不能把他偷走，然后去告诉人家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的谎言要比先前的更糟。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带守卫去，尽你们所能，好好的把守坟墓。
于是他们去了，在石头上加了封条，封住墓口，留下守卫把守。
第十二站，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一句听来如此熟悉的描述。今天，让我们不急着继续往前走，尝试站在十字架前，站在那尘土飞扬、充满汗臭与血腥的各个他山丘上，抬头看着那个被钉起、几乎已经被打到变形的主耶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宗教领袖和围观群众都在嘲笑他，连把他钉十字架的罗马兵士、同被钉十字架的一位暴徒也讥笑他。可以说，耶稣是被羞辱到几乎体无完肤的地步。众人在刑场嘲笑耶稣的这幕景象，在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如果将这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对照来看，就会发现马太和马可这两本福音书都有提到这句：你说能拆毁圣殿，三天内又把它重建起来的。在众人的眼中，耶稣的死是对他自己的教导的最终否定。他既然宣告过神的国度，洁净过圣殿，批判过他们空洞虚假的敬虔，那么他现在在十字架上的软弱似乎证明了他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说这一切。但是人们不理解的是，耶稣从来不是要拆毁那座由石头堆砌的圣殿，他拆毁的是人心里面那座假冒为善的殿，是那些把敬拜变成利益交换、把献祭变成生意、把宗教变成政治工具的伪善体系。他要重建的是人与神真正的关系，是那座以真理、诚实、爱、公义、怜悯为敬拜根基的圣殿。可是人的眼睛看不见这个真相。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人们以为他失败了，宗教领袖以为他已被证明为假先知，罗马兵丁以为他只不过是又一位被处死的囚犯。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扮演魔鬼所期待的英雄角色。当年在旷野，魔鬼也要他把石头变面包，要他跳下殿顶，这与十字架下的嘲弄如出一辙：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证明给我们看。但耶稣选择了更艰难的道路， 他在极度的痛苦中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声呐喊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让那位听惯了死刑犯哀嚎昏厥的罗马军官感到震撼。一般的死刑犯在受折磨后通常奄奄一息，耶稣却在断气前展现出喷涌而出的生命力。那位军官因而感叹：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是信与不信的一线之隔。有人在神迹中寻找权力，有人却在苦难中看见了神的爱。随着耶稣大声呼喊和气断，大地开始震动，圣所的幔子裂开，各个他陷入了一种死亡的死寂。接着我们来到了第十三站，耶稣的身体要被取下来。这是一个转折点，从嘈杂的公众羞辱转向了私密的哀悼与安葬。在四本福音书中，我们都看见了一个原本隐藏的人物走到了台前，那就是亚历马太的约瑟。约瑟是一位财主，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犹太公会的议员，同时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的领袖不敢公开。想象一下约瑟内心的挣扎，他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僚在深夜如何违法审讯耶稣，如何用谎言陷害耶稣。约瑟虽然在那场不义的判决中没有举手赞成，他原本也是软弱的，他害怕犹太领袖，只敢暗暗地做门徒。然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约瑟的心发生了转变。或许是看见耶稣死时的尊严，或许是看见那份全然的牺牲，他决定不再隐藏。他放弃了那被视为最高荣耀的社会地位，勇敢地走向总督比拉多，请求领取耶稣的遗体。这等于是承认自己是与这个被处死的罪犯站在一起。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呢？在残酷的十字架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现场，她无法阻止罗马官兵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她只能含着眼泪，悲痛地在亚历马太的约瑟的帮忙下和几位同行的妇女将耶稣的身体取下来整理，然后安葬在世上她最亲爱的孩子耶稣。我们即将走完苦路，来到最后一站，第十四站，耶稣被安放在坟墓里。此刻请你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站在各个他的山脚下，夕阳余晖正渐渐消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而安静的哀伤。我们在圣经四本福音书中都能读到关于耶稣安葬的记载， 虽然细节略有不同，但这每一笔描绘都向我们揭示了生命转变的奇迹。当我们看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后，出现了一位关键人物，亚历马太的约瑟。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他是一位有地位有财富的犹太公会成员，但他此时做了一个在当时极其大胆且危险的决定，他主动向罗马总督比拉多申请收敛耶稣的遗体。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在强悍的罗马统治下，像耶稣这样的罪犯通常会被随意丢弃在公用的罪犯坟茔中，且不被允许公开哀悼。但约瑟却甘愿冒着被宗教领袖排挤，甚至失去议会席位的风险挺身而出。与他一同行动的还有尼哥底母，这位曾在夜里暗暗访问耶稣的领袖，如今也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约翰福音特别提到，他们两人带着约30公斤的沉香和墨药，这是一份极其厚重的尊崇。他们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耶稣的身体，将他安放在约瑟自己那座新做成的石穴坟墓里。这两位曾经的秘密门徒，在耶稣最卑微最受屈辱的时刻选择了公开他们的信仰，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反思啊！我们是否也常在安逸中隐藏自己的信仰，或者我们是否也能像约瑟和尼哥底母一样，因着对耶稣的爱不再在乎世俗的身份地位，转而勇敢追求真理呢？与此同时，福音书也描绘了那些始终跟随耶稣的妇女们，她们在安放遗体后仍守在坟墓洞口不愿离去。她们的忠诚与那些四散的门徒形成了强烈对比，而那些恐惧耶稣复活的祭司长与法利赛人，却在安息日前夕跑去求见比拉多，要求派兵看守，并在墓门的石头上加了封条。他们以为用权势与武力就能阻挡神的工作，却不知那空坟墓正是对他们虚伪信仰的最大讽刺。亲爱的听众，当我们思想这第14站时，坟墓看似是终点，但在神的计划中，那里却是新生命的起点。约瑟和尼哥底母的生命在那一刻彻底被翻转了，他们从观望者变成了参与者，从胆怯者变成了见证人。当一个人真正遇见并认识耶稣，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蛮有怜悯的父神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遇到困境就会怀疑我们对你的信心，甚至会把你忘记了。恳求你再一次因着耶稣基督拯救的爱，怜悯我们的软弱，坚定我们的信心，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都不会忘记耶稣基督他用重价赎回我们，他甘愿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舍弃他自己宝贵的生命，以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得着寻求你。感谢天父的恩典，谢谢你的爱，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听众家人，感谢你这五天来和我们一同走过这一段与耶稣一起走苦路。从第一站到第十四站，我们见证了主耶稣经历的苦难，也见证了他对我们至深无私的爱。当我们今天站在苦路的尽头，请不要只看见那沉重的坟墓，请试着看见那石墓后方正在透出的微光，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复活的序幕。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工作，把这五天在默想中领受到的温暖、宽恕、怜悯、体恤和爱带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继续与主同行，活出盼望。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周一再见。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更加接近。